孩子今天已经多大，不管我们的孩子今天是多小，我们都有盼望，因为我们的上帝够大，我们的上帝够大，大过于我们的错误，大过于我们自己的完美。啊，我们八月十六号要搬离开我们住二十多年的 New Jersey 到南卡去。你知道，一到的时候哈，我真的有 culture shock， 因为完全还非常不同的生活方式跟文化。但是呢，我要离开 New Jersey 的时候，那几天我心里头很不舍，因为我知道我有两个孩子要留在 New Jersey。那几天呢，都自己常常流眼泪。但是你知道吗？神就很奇妙啊！上帝，我们上帝是活着的神。有一首诗歌，我想我们都很熟。你真伟大 ，How great thou art！ 这一首诗歌呢，就很奇怪的，很在那我们搬的之前的几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我就里面。这个诗歌一直有人在唱，这个诗歌我在搬家整理东西的时候，这个诗歌一直在我心里面一直在响。我不是很会唱歌的人，但是呢那个诗歌一直不断。我们从 New Jersey 从家里开车出门上路十几个小时开车啊，本来是想说十二个小时可以到，但是呢结果开了十五个小时，因为我们在路上碰到了Rainstorm， 暴风雨。不管我们开到哪里呢，本来是没有雨的，一开到那里呢，暴风雨就下来，就一路在追那个 rainstorm， 到一个地步是路上都看不见。可是，一路上从我出门，这一首诗歌一直在我里面唱。我们到了 Columbia 去参加两个陌生的教会，两个主日，一进去。他们领诗的弟兄唱的是这首诗歌 How great thou art， 我们的神够大，可以改变我们的孩子。刚刚姐妹说很遗憾孩子已经大了，但是呢我们的神够大，虽然你的孩子还小，我们神够大，能够给你那个恩典跟力量，知道走前面的道路，怎么样来带这个孩子到孩子的到上帝的面前。虽然你的孩子已经大了，神有一天会摸着他的心把他带回来。我们自己是三十几岁才信主，对不起我透露了神都有大到伟大到一个地步，能够改变像我这样的人，他能够改变我们的心，能够回转归向他，他也能够改变我们的孩子。我们在教会服侍很久，那很奇妙的就是说，我今天下午会讲到带领年轻人哈。虽然也许你的孩子还小，但是你要能够了解什么摆在前头，就是孩子的成长过程什么摆在前头。我的孩子自从老大在 youth group 开始参与服事之后呢，我一直在我们教会的 youth ministry 里面陪着孩子，是一个母亲啊，那教孩子带孩子跟这些年轻人在一起。有一些年轻人他在教会里面很热心的参与服事，可是上了大学之后呢离开了主。有些孩子在 youth group 的时候，在教会的时候呢，是很会作乱，很调皮。那你看不见他的生活里面到底有没有神？结果他到了大学去呢，刚开始也是一团乱，离开神。但是呢，我们看见，因为爸爸妈妈完全不舍弃的盼望，在主里面迫切为孩子祷告。孩子到了快大学毕业的时候。反而将自己一生奉献给主，全时间服侍主。我们的上帝是够大的，所以今天在这边分享全人的教育，我希望大家有一个预备，就是说，第一个，你要了解神给父母亲教养孩子的责任， 那个是我们的本分。我们要认真的来寻求神的道，怎么样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第二个是相反的，我们也必须要能够警醒，知道不是我们的方法，也不是我们的道理能够改变孩子的生命，只有我们的主能够改变神的生，改变我们孩子的生命，免得我们落入一个骄傲的圈套。当你的孩子很好的时候，你以为你很了不起，你以为是你的 credit。 你一定要知道，孩子生命能够被神得着是神的恩典。我们要不断的仰望主，求圣灵在孩子的生命里面做工。所以这个体认呢，第二点的体认会把我们带到谦卑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常常不断的为我们的孩子祷告。祷告，我常常跟孩子通 email 的时候跟我们孩子讲说 We need to come to our powerhouse， 孩子就知道就是祷告。 Powerhouse 就是发电厂，中文是讲发电厂。若是我们的生命没有跟神有连结，我们的亲子教育做不好，你全人的教育都会有偏颇啊。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的slide 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昨天分享到说生命的意义，一个人活着是为什么而活，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有什么不一样，认识耶稣的人跟不认识耶稣的人对生命的意义观念有什么不一样。在全人的培育之前呢，我们自己要，我们做父母亲的第一个要先问自己的一个问题，下一个 slide， 你认为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若是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我们活着是为什么而活，我们怎能带我们的孩子走到一个对的方向？我昨天分享的时候我有讲到说，牧人的脚印就成为羊群的路径，牧人的脚印就成为羊群的路径。若是神托付我们做牧羊的工作，带领我们的孩子往前走，我们必须要知道我的脚印踏在哪里。我曾经写了曾经我们的孩子我的老二也是喜欢写文章，他写了一篇文章我帮他翻译他写了英文我帮他翻成中文，他写他自己的见证，怎么跟随爸爸的带领，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我们身为牧人，我们的脚印踩在哪里这个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你知道你人生的方向走到哪里去吗？方向是什么？那么接下来另外一个关系就是，你对你孩子的一生有什么样的意向？我曾经在很多地方分享这个的时候呢，我发现大部分中国的父母亲呢，我们很少去思考说教养孩子原来也需要计划也需要有一个意向，有一个前景。因为通常我们中国人很容易来跟随一个制度来走几岁了就是上几年级，然后上了几年级你就是一路跟上去，毕业以后呢考试，上初中，上高中，高中毕业以后呢上大学，上大学你要选一个科系，上完大学呢找工作，这是一个只有一个 track， 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但是这个是不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一个蓝图？我想我们要挑战这个 这个思想，就是说这个是不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一个蓝图，否则的话我们很难搞清楚，就是说我们要教养孩子成为什么样子啊。那么更仔细的还要用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如果照着我现在教养我孩子的方式这样子下去的话，五年之后甚至十年之后，你能不能想象说你的孩子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他可能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不太有100%的把握，对不对？可是你大概要思考一下，就是说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他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这个都是很大的一个命题。但是呢，我们身为父母亲，我们必须要谨慎的去反省去思考。全人培育的基本理念，这个是圣经的基本理念，等一下我再跟大家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世界的亲职观跟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亲职观啊。在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神起初的设计是要家庭成为孩子生活与学习的中心。孩子是属于神的，是神的产业，不是属于我的。神将孩子全人教育的责任是托付给父母，而不是政府，也不是教会，也不是朋友，也不是专家啊。家庭应该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孩子为中心。一切的学习应以神的道为本，以圣经原则为基础。这些字我们都看得懂，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们最大的一个难处是要把这些的字翻译成我们生活里面实际的语言跟动作。大家有没有同感？我有很深刻的体会啊。我曾经在教我们 homeschooling 第一年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了解一下哈，我是全职工作的全职妇女18年。那我工作辞掉之后呢，在家里啊，四个孩子，那个时候最小的才刚刚出生，然后 homeschool 我的孩子。你知道我一回到家里哈，我就觉得说好，我们要 homeschool 了哈，所以要怎么样，要有规矩，要有次序。所以呢，我就把它当作像在贝尔实验室我做的一个 project 一样，我把这个事情呢分成很小的 component 啊，一段一段的。那么就希望说你们是我的小羊，就要听我的，一句一句一段一个时段一个时段来。你想想看有什么后果哈？你要想想看哈，我的老大跟我的最小的相差15岁，我的老大智商非常高，他虽然是那个时候是14岁还是15岁，可是他的智力程度已经是大学的程度啊。我的最小的我还抱在怀里喂奶，你知道哈，我头半年每一天晚上大概只睡3个小时4个小时。我觉得说我很愿意顺服主，我要好好在家里教孩子。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呢，为了工作可以卖命，晚上不要睡觉不回家啊。我现在要教我的孩子，我也可以晚上不睡觉。你知道慧敏在旁边看了哈，他一直摇头，他说太太啊，你这样下去啊，不到半年你就倒了。不只是这样，我还开始的时候一发现这个呢叫不动，这个拖不来，然后呢一坐上来说要开始上课的时候呢，有人就跟我抱怨说你不会教，我们学校老师不是这样教的，你都教错了。 然后呢就要花20分钟的时间来给他们洗脑，洗得大家都不高兴。然后呢到最后怎么样，我也要发脾气，我要发脾气。刚刚我跟大家看的这些字句很有道理，我们也知道我们应该遵守，但是我们最大的难处，你怎么样把圣经里面这些的教导，神所教给我们这么好的产业，你把它翻译成生活里面实际的语言。孩子们学习是什么？是用耳朵听吗？不是，他用眼睛看，像雷达一样。啊，我有一次生气了，教孩子教得我的气得我都，我回去上班还比较容易。啊，那人家慧敏早上一早出去上班了，不见了。人家下班回来的时候是，孩子跟太太都是满脸笑容迎接他回来，饭煮好了，啊，他好高兴啊。可是他都不知道，我们下午的时候，我在那边气呼呼的，我说我接下去要怎么办？我就坐在沙发那边生气，我说因为不听话，妈妈教不下去了。你知道我们的孩子那时候还小，老三，我们老三是个性跟我很像，他什么都很快，他两个雷达更快，他眼睛都在看。那我想说我生气了，我最好嘴巴不要犯罪，不要讲话，坐在那边自己那边气呼呼的。我们老三就过来，妈妈你生气了对不对？我说没有，我看你就是在生气。后来我就说对，我在生气，我就觉得没有照我的 schedule， 没有照我的 plan， 大家都乱七八糟，我好生气，好像 out of control。 他说妈妈我看我最好离你远一点，因为圣经上说不要与什么爱生气的人怎么样。我们背圣经，你每一天早上灵修的时候，这个圣经神的话摆在眼前，不要与爱生气的人来往，对不对？免得你与他一样。哦，我最好离你远一点。结果他就跑掉了，他真的是按着圣经行事，照着神的教训这样做，跑掉了。等一下他看我，气还没消，又出来看看我，这样。Are you better? I said, I think it's better, but still don't feel good. 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妈妈，我看你去睡觉好了。”哎呀，我们最大的难处是什么？我们知道神说的是一套，我们做，我们真是想做，做不出来，哎，对不对？我是有罪性的人。一样是败坏的人，可是你知道我怎么走过来？我在那个节骨眼的时候，真的愿意，即使在孩子的面前，我们要谦卑下来，跟孩子道歉，去跟孩子道歉，不容易啊。我刚刚从公司，在公司里面是这个叫什么 performance 很好的人，对不对？在外面你出去开会干什么？人家很尊敬你。你回到家来都不是了，什么都不是，对不对？我发脾气，孩子得罪我，我发脾气，我还要跟孩子道歉，多难呐！可是你知道吗？耶稣已经为我舍命，荣耀之子摆下他所有一切的尊荣，他成为人的样式为我死，从死里复活，叫我今天能够得活，得以存活。我还有什么摆不下的？我有一次，那个时候我的儿子比较大，老大10年级，我必须要出去办事，那我还有一个 baby， 所以请他在家里帮我看。我4个孩子 在家里，我出去办事。他本来跟人家约好一点半，跟一个牧者约好一点半要去探访其他的年轻人，结果我过了时间没有回来。我过了时间没有回来，为什么？我忘记时间。回来之后呢，他很不高兴，他没有大发脾气，但是他心里头就很 frustrated， 挫折感很大，因为他失约，因为我的失误他失约。那么他就表达了他的抱怨，结果呢，我自己在我的挫折感里面再加上他的抱怨，我不知道，我没有选择用对的态度去回应。你知道我们做妈妈的，做父母亲的第一个回应是什么？你怎么可以这样对父母亲讲话？即使父母亲做错了，你怎么可以抱怨啊？你知道吗？我自己回头看啊，我们的罪性好可怕，因为我们比孩子年纪大很多，我们可以有很多的道理跟他讲，把他压下去，孩子也不会悖逆。就说我也很感恩这个孩子一直不是悖逆的孩子，但是你可以看见他受了伤害，里面很 hurt， 那就大家都止息了，不讲话了，对不对？也可以就这样过了。但是当我要准备他帮他做一个披萨，他要去探访人家，带一个披萨去， I promise 帮他做一个披萨。所以我在做披萨的时候呢，我们家披萨我是从面粉开始做。神就对我说话，我们可以像马大一样在外面，我做披萨他带去探访人家，对不对？可是我里面跟神的关系不对。我在切菜的时候，圣灵就责备我的心，你是坐在外面呢，你服侍主是坐在外面还是坐在里面？要不要顺服？当你认出来是神的声音的时候，你要不要顺服？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面对的很多的决定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决定，小大大小小的事情要不要顺服。我后来我就跟慧明正好站在厨房在旁边，我就跟他讲说，我要做一件事情，请你为我祷告。他说什么事？我说我必须进去跟孩子讲话，所以我切菜切一半我就放了，进去房间跟他讲。我跟他讲说，我为我刚刚对你所说的跟那个态度向你道歉，也为我的失误向你道歉。讲了很多母子中间的 heart to heart talk， 我真正跟他道歉。你知道哈，孩子很清楚的，从小到大很少看见妈妈，几乎是没有经历过妈妈做这种事情。你知道当场孩子眼泪流下来，因为他里面其实已经很多委屈，对不对？其实是我们不对，但是我们用很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指控是孩子不对，对不对？所以像这个东西，像这种类似大大小小的这种的情况，是在我们 homeschooling 里面天天发生的事情。常常很多人羡慕说你的孩子很好，我说你们不晓得人有人的天性在那里啊。homeschooling mom， 你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是你要面对人的罪性，但是你要接纳 犯罪的人，你怎么能够越过这一个啊？一个礼拜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那里啊。我是不晓得，像我的背景就很困难，因为为什么？一直在职场里面，职场里面要求就是说，交给你这件事情，你要把它完成，而且看你完成的分量如何来定你的绩效，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样的模式带回家中，放在我们教养孩子的里面？有可能，神就要破碎这个，因为有时候这个当中，不知不觉当中，这些的模式成为我们里面的偶像。那你以为这个才是讨神喜悦的，可是事实上不是，要以耶稣为怎么样，为你的王，为你家中的主。我们常常去很多弟兄姐妹家，他们家一进门就挂一个牌子，基督是我家之主啊。你知道吗？我很多年我不敢，我们家中我不敢挂那个牌子，因为我发现就是说，在我个性的软弱里面，我那个罪的天性里面，很多时候我真的不是基督，不是我家之主，很多时候是怎么别的东西坐在我心里头的宝座上啊，这个东西神要拿掉，活出圣经里面的真实啊。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圣经当中的亲子观。哇，这希望不是这个没电了。The computer will shut down， 应该还有 battery。这一个经文是我们家中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经文，我们的 family verse 啊。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常常跟孩子们讲说，所以孩子们，有的时候孩子还不成熟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你要教他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很难哦。不可能嘛 ，right？ 我们必须要接纳这个事实，就是孩子还没成熟的时候，你还是要爱他。小的时候，我老三跟老四，他们几乎从小就是睡在一起、吃在一起、玩在一起，到哪里都在一起。可是你知道吗？很好玩的就是，他们两个都很喜欢 LEGO， 我们家很大箱的那个 LEGO。Lego pieces 就是很多是从 Frank 小的时候就一直累积的，所以你知道吗？在玩那个 Lego 的时候，他在做一个模型，他在做另外一个模型，那一大箱的 Lego 就摆在中间哈，那么多的 Lego pieces 就是要抢一个小小的 piece， 吵得不可开交。为什么？我必须要这个 piece 我的模型才做得起来，这个呢我一定非要这个不行，要不然我的模型也做不起来。我说那么一大箱，有没有可能里面还有同样的 piece 呢？他说都没有，就是没有，就为这个要抢，把身体线上当做活祭，不可能的事情，他连线上他的 Lego 都不肯，对不对？但是他知道这个是怎么样， 是我们家庭的信念，我们家庭的信念啊，总有一天，陪，总有一天，像 Jessica 像 Frank 这么大的时候呢，这个留在里面，他知道啊。我常常在很多地方分享的时候，有很多父母亲问我问题，关于教养孩子的一些细节，你怎么样取舍，什么事情可以，什么事情不可以。我自己发现，甚至有接触到一些基督徒的同工给的意见也不一样啊。我发现归根结底有一个问题，这个世代到处你都可以听到，因为最近这几年的校园暴力事件、青少年的问题，所以呢，大家对亲子的教育也越来越重视。但是我发现，对教育的问题跟观念有一些的模糊，甚至跟圣经里面所讲的相抵触。为什么呢？我自己学过心理学，发现很多的基督教圈子里面的亲子教育观念也混进了世界的心理学的价值观，而不是根基于圣经里面神所教训的啊。所以这个就带出来有一个世界的亲子观跟圣经中的亲子观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命题，所以我想特别要提出来，在我讲其他的东西之前呢，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清楚的观念。一般的人希望，一般的父母亲呢，都很希望说家里能够和乐，不要吵架，也没有冲突，大家都快快乐乐的和平共存啊。但是呢，这个有一个危险，就是说只要大家都喜欢那么就好了啊。圣经里面却不是这样子的教导我们，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是希望家庭里面是一个敬畏神的中心，能够享受在神里面的那个平安 peace，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目标啊。那么有几点啊，现在世界里面常常教我们的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认为就是说孩子生下来他自己会长，孩子送去学校呢，他自己会学习，只要他成绩好呢，他就是一个好学生，将来会是个好人。这是非常错误的一个意向，而且很奇怪，就是说大家都很自然的就接受了这个观念啊。你知道我在贝尔实验室上班的时候，曾经碰过 UC Berkeley 毕业的博士，可是人格完全的扭曲，跟这样子的人在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是很带给大家很大的头痛。所以呢，学位不等于教育，请记住这句话哈，学位不等于教育，教育不等于上学。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赐给我们的一个意象是什么？教育父母亲教养孩子的一个意象应该是什么？你是要训练他成为一个好孩子吗？不是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的一个意象，就是说教养孩子，你是要训练他成为一个什么敬虔敬畏神的人。这个是圣经里面教导给我们的一个教育亲子观最重要的基本的，所以这个必须要是你的大方向，你的大目标。我知道在这边还可能生活还比较单纯，在我们的那个东北角哈， 华人在那边的华人是 very competitive， 懂我意思吗？ competitive 就是竞争力非常强。孩子呢，不只是去上学，放学之后呢，几乎每一天的活动是排得满满的，除了课外活动，还有 sports， 啊，要运动，还有社团，还有学什么乐器，钢琴、小提琴，这是中国人最 popular 的。你知道 New Jersey 所有，因为我女儿是学钢琴，后来她神给她那个那一份哈，我挡也挡不住，她就是要学音乐。后来我接触了才知道 New Jersey 怎么样，所有钢琴比赛都是中国人，得名的都是中国人，美国人根本都推到边边去了。犹太人也在边边，苏联人也摆在边边，根本都拿不到名。神给我们教育，一定要我们要校正我们教养孩子的那个目标，那个目标你要紧紧抓住，不要放掉。你放掉你就不知道，哎呀，他该学这个吗？他需要你，我需要送他去这个吗？你看在我们的那个地方有一个 Rutgers Prep， 洛哥大学附属，它其实是一个私立学校，但是是贵族学校，一年的学费6000多块，那现在是更贵了，现在已经超过1万多了。暑假的时候，所有的华人都到那边去补习，暑假就像 regular school 一样，每天上学不停的，排得满满的。到底我们华人在这里哈，我们在这里信的主，我们教养孩子，我们到底要带他们到哪个方向？第一个，我们的意向要清楚。世界的意向是叫我们什么？这个孩子是全人的教育，大家都在讲全人的教育，可是世界的亲子观是说全人的教育就是你18般武艺都会啊，成绩要很好，教会侍奉要参与 OK， 然后怎么样，琴棋武艺都会，对不对？在教会要热心参与侍奉，那个又不合乎圣经。圣经里面教养的理念，第一个以神为中心，这个孩子心里头不管他在生活圈子是什么，他参与什么样的活动，必须要是敬畏神的人，这是我们做母亲的使命啊。第二个，世界的亲子观价值是什么？它的中心价值是什么？以人为中心，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是世界的价值观。只要他喜欢穿这样子的衣服，现在是流行，大家孩子都是这样，你就帮他买。在这边很好，我看真的是很好，很清纯的一个环境。在我们 New Jersey 那边，袒胸露背的基督徒，好，现在洛哥教会已经感谢主，整个那个气氛改过来。我曾经就在教会里面，我就教导我说，亲爱的姐妹，年轻的姐妹，你们青春的活力你表现在哪里？当你穿那样子的衣服到教会的时候，请问你，你对肢体里面的弟兄做了些什么事情？世界的价值观是教导说，只要他喜欢，反正在成长的期间你就买给他吧，不要起冲突。但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价值观，中心的价值观是什么？中心的价值观是什么？爱，对不对？在主里面的信心。我们那时候刚开始，神呼召我们这个家庭为神活，我们把孩子带回了家里 homeschooling， 我们的孩子的穿着，我的穿着，通通全部我的衣橱里面，尤其是我们女生衣橱里面的衣服全部重新整理。我的女儿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坚持，只要我们在服侍，只要我们去教会，我们穿长裙， 我们女孩子穿着就像个女孩子，刚开始的时候会受到排斥，会受到批评，但是当你很谦卑的坚持你自己的原则，知道这是神要你做的时候，发现过了一阵子人家不再找你麻烦了，而且还是怎么样，开始一些正面的影响出现，开始你看到你旁边的姐妹穿着也在改变，信心，你知道是神带你的，虽然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阻力，你要知道神自己做的他必定要成就，不是你，绝对不是你自己个人怎么样，而是神自己做的功他一定要成就。还有世界的亲子观认为人性天性是好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性里面有罪性，人的天性是偏向拒绝神，背逆神，不喜欢照着神所说的去做。世界的亲子观是告诉我们人性是好的，所以当如果你在教养孩子的时候存着你接受这接纳这个观念的时候，孩子还小可是他背逆的时候呢，你看得很可爱，你就觉得很可爱，所以你就不需要纠正他，等到他大的时候呢还是这样子的时候，你才紧张，你要纠正他已经来不及了。为什么？他要反抗，对不对？反抗然后冲突就要发生。所以这个原则这个基础我们里面就是要调整啊，知道你要了解人的天性里面是有怎么样，我们的本能是要照着神交代说不可以做的事我去做，交代说要做的事情我不要做啊，这个是基础点。还有呢，世界的亲子观是怎么样，挑战权威，这世界上没有一个绝对的权威，只要所有的价值都是相对的，这是世界的亲子观啊。我觉得我这个目前对神话语的领受是这样子，那么我的解释是这样，所以我就照这样做，这个是很平常的反应啊。但是我们要了解就是说神给我们的呼召还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上帝是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他有一套绝对的标准在那里啊。我想在座可能大部分是当做父母亲的哈，有的时候我们跟孩子讲说好，这件事情你要这样做啊，你不要去哪里或是你不要做什么事，孩子问你什么，为什么，孩子不问为什么才奇怪呢，对不对？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我不可以啊，你知道这是出于什么？出于人的 reasoning。如果你讲不出一个为什么的话呢？虽然你是我的爸爸，虽然你是我的妈妈，你如果讲不出一个让我可以幸福的为什么，我就可以不需要怎么样听你的。这个世界的亲子观给我们的观念是这个。所以呢，父母亲想尽各种办法来说服孩子，来说服他，所以他可以听我们的。如果我讲不出一个理由来，说服力不够的话，那我就没有权利去期望孩子来听爸爸妈妈的。你知道这反映什么？带出一个后果，就是说，孩子长大之后，他去大学、去研究所，接受了各种不同那个世界观的挑战的时候，哈，他变成如果他解释不出一个理由，足够的理由，足够的说服力，哈，他就怎么样，可以不需要照着神所交代的去选择，哈，所以这个后果是挺大的。另外一个，这个世界的亲子观是跟我们讲说， 生孩子是看你的方便。